未婚的母亲得到职业的去找到了工作，很多吸毒的人，很多吸毒的人在这里面得到戒烟戒毒，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得到了很多的资助。所以你不能拿这样一点，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就因为有整个把他要悔改都不让他跟他悔改的机会，这实际也是一种骄傲的心态。从来没有想想我们在面前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堂堂一世，明明知道错还在犯，知道不对还在做，但是什么是一样都在原谅我们，在饶恕，只要我们悔改了就饶恕。大卫王也是这样，奸淫罪犯杀人罪当然很重，羞辱了你，等于是严厉的惩罚了他这户家人。但是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还是说了他。他最后走在路上都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的颈挡住不让打，就是王你怎么打，他会说我该打，该挨打就让他打吧。他真正认着，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神都这样赦免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赦免的心去赦免？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这种法利赛的心态。如果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想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极大的恩典，我们没有权利不去饶那些犯了罪但是愿意悔改的。所以今天有时我们的教会纷争也是这样，看别人的缺点就是简直是恨之如骨，嫉恶如仇，这个心态本身并不是你看到有错误有坏东西羞辱主名东西你一份是好的，但是如果他愿意悔改，或者说你帮助他去悔改，这是我们要做的，不因为他因为这一点跌倒，有这一点软弱，你整个全都否定，给他不接触，不给他机会去改正，或不去帮助他改正，不为他祷告，不希望他改正，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样教会的合一就没有办法，但是很多教会就很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只是教会的一份子，很多事情就办。所以今天哥林多教会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一起，像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一天天壮大，但是内部纷争的事情不断出现。我们说合一的侍奉并不等于是统一，完全统一在一个思里，所有的观念意念都要，不是大家围着主的爱高居主，彼此宽容，彼此饶恕，彼此陪他，求同存异，只要在原则上没有问题，小的一些问题上做法问题就可以相互这样饶恕。这里让我说一点直率的，我们上来的知识分子信了以后有很多优点，他们肯追求啊，叫很认真很热情摆上，但是有一点爱论断，这是受了我们文化的影响，大多讲批评自我批评啊，看着不对叫包容的心态很少。相反，从台湾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时间比较长，他们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一点委屈也不受，不忍了，我们很难忍啊，不说了心里的不痛啊，这就是在爱情上我们需要学习的点。所以主耶稣说不要论断，论断就是说你看见一件小事情再下一个结论，这就叫论断。哪怕你就事论事也好，你看见哎这个人怎么这样，看没有得救呢，这就叫一下帽子就给你扣上去，你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哪怕看见他不好，你说这个弟兄怎么样，我觉得你这点不合适，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好点，你就用爱心跟他讲，一次不行二次行三次，他就觉得你一试就能感动他。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有人说要建立大陆的教会，我是不同意，叫大陆教会啊，大陆就叫我不同意名称来取代我。如果很自然这个区域就是以大陆基督为主，就是以大陆基督为主好了，不要打出这个牌，因为从东西来看，大陆基督徒灵命信主时间短，灵命都不深，虽然在一起有共同的背景有共同的看见，比较容易沟通，但是同时也出现盲点，因为大家看问题都从这个角度去看，别的方面你看不见。如果有台湾有人来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大家看问题就比较全面，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信主时间比较相互搭配，而且长远来看，我们是要把福音传遍的。首先得从文化传福音，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自己在一起，台湾人自己在一起，香港人自己在一起，那么大陆基督徒以后只能给大陆传福音，台湾基督徒只能给台湾基督徒传福音，台湾没办法向大陆人传福音，大陆人也没办法向台湾人传福音。那我怎么样到我们广传呢？就是要在这个搭配的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的学习，就将来我们在通话能够传福音，将来还要在跨文化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事。就像我们就按区域来分，我的自己的看法是恐怕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谦卑的心态，合宜的侍奉的重要。那么这个谦卑怎么样能够做到谦卑？谦卑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他会谦卑？实际真正的根源刚才讲，就因为他当他认识到神的可畏、神的伟大、神的恩慈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配的时候，他会这么想，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没什么会可感谢的，实际后那么你就知道，你唯一每一天平安的生活、工作、学习都要感谢神，你能够平安的出入，能够平安的吃饭、健康的身体都要感谢神，这都是神恩赐。因为当这些东西当你需要以后，才就觉得那么宝贵，就是他的创造，创造了我们，为他救赎了我们，为他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这样活下去感谢。因为没有他的时候，我们连今天都没有。一个慕道友在 Madison 这个开着他的这个新买的这个跑车去开30日，一下坐在一个大树上，大树上把他反弹回来，掉到密西根湖里面去，从很高的悬崖掉了，就马上把路上了以后都没办法再卖出去，马上用直升飞机送到所在的医学院，就是颈椎受伤，就马上要断了颈椎，如果颈椎一断的话，整个就是高位截瘫，所以马上就把他的这个肩固完全这个颈椎固定。怎么固定呢？穿一个这个钢背心啊，背上是一个钢的钢背心，上面有两个有一个架子，有个架子这样几根棍支上去，支上以后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上面有4个螺丝钉，就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圆圈拧，把他这四个螺钉拧到他的这个骨头上，这样的话他的整个头这个肩呢就整个就这种不能动，只要动就全不能动，就肩不能，这个脖子不能随便动，一动就可能完全折，就这样把他拧上去。所以当天我就去看他，因为正在我的医院，还不能说话，第二天会说话，说话就哭，因为只能说话，就是下边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说过去我认为我能吃饭、能够说话、能够走路都是我自己的能力，现在我才知道他现在能够吃一口饭、能够站起来走走路多好啊，他才知道这都是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坐很高的位置上了，觉得是不是感谢神，实际想的还是什么，凭我的本事。可有一天他被拉住了，他就想，我怎么这么有本事还是要帮我那样呢？说明还是当着人在保守我。慢慢的通过这些心力，我们就看见了，有一天一切平凡的事都要感谢神。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就像保罗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呢？你有这样的恩慈，那样的不是神给你的吗？有什么可骄傲？认识到自己在这一点，在什么样的谦卑，不是我刚才讲的，当我认识到我们在整个基督的国度里，神我放的位置就是在这儿，我就只能做这一份的工作，谁也离不了谁，我这工作不能够代替别人的工作。就像保罗讲的，就是基督的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不是说我的眼睛就不要耳朵不要手，谁也代替不了谁，只有把它加在一起才完成一个肢体的工作。我经常出去布道，很久有一次去教会，他们准备了200人安排晚上，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去了300多人，正在吃饭时听见同工喊饭不够了，赶紧到中国这个饭馆去高价去买菜，就这样还不够，结果怎么办？ 所有童工全都没有吃饭，就饿着。一到布道会结束以后，晚上都十二点一点钟，他坐下来分享的时候，晚上一点饭才开始吃完了。啊，我是非常的感动。到每一个教会里，为了一布道会一次培灵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多少月以前开始在做准备，发单张邀请人打电话去接送，整个布道培灵会的过程当中的各组织不分细节全部都是在做。我布完道以后上飞机走了，所有的跟进工作就是他们在做。我就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位置就是在讲台上这两个老师，是大量的繁殖的工作是弟兄姊妹在做，有什么可教啊？神就帮我放那儿，就是做这件事情，我就尽心竭力把它做好了。所以有了这一点，心态就很平衡。开始我布道不太愿意布道，因为布道因为大家感觉有压力，布道有压力，这头都抬不起来，你在 push 他，实际我压力也很大。他讲的大伙儿都讲得很好，一档就下来不挺好吗？下午就收了。你这呼召，你呼召到有人觉知还很好，你花半天一个人觉知都没有，你这很尴尬，你尴尬没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压力也很大，没有。但是神是借着很多的事情不断的来教训。有时候你在整个道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准备的很充分，气氛也很好，你讲的也很，你呼召。举手的人寥寥可数，稀稀拉拉几个。有时候你觉得因为时间突然要变，要坐半个小时，你都来不及，这个讲得很好，一呼叫哇，一大批全都举手。我就知道神跟我说，不是你，是我在做工，你做的就是好好把话传出去，谁要信谁不信是我这个事情。而且孩子觉知的都是人家各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期的撒种浇灌的结果，不过你去试一下就是了，哪是我自己的功劳？是把这个位置定好以后，心就很坦然了。每次的呼召，这是跟我的责任，我要给大家约会。你接不接受，是你将来你在你身边找要这样的事情。你要是觉得我很高兴，不觉得我一点也不感到伤心，我就把我这份都做好了。我一相信是道不会突然倒的，不管你啥种。上次我在艾克的阿林顿，三年以前去过一次，那次觉知很多。后来去年又帮我去，结果那一次四堂讲没有一个人觉知，没有一个人觉知。结果下来以后五六个人来找我，他们要觉知，啊，结果五六个。结果那长老看我，我回到家以后来高兴，说福利兄啊，不要灰心呐、啊，那个信息出去，大家很多都已经在动心了。实际我心一点都不灰心，就是把神的道传出去。为什么？你定好位置了。你的位置就在这儿，所以你就不要对你的工作期望过高，知道不是你自己在让别人信主，乃是神灵在干的。我们就是好好准备把神的道传出去，就是能够传纯正的音，神就喜悦。所以说谁觉知什么觉知，那是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位置定好以后，我们在教会就准备你的位置定好以后，你就尽心竭力的把这份工作做好，大家一配搭起来就是整个一个完美的。还是我参加大型的特会啊，非常的感动。这街道里边人才济济，要什么人就有什么，要讲道的有讲道的，翻译的有翻译的，要领事有领事，要弹琴的有弹的，有哲学的有组织的，哎呀，什么人都有，真是感谢主。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能够配搭，会成什么样？就是因为能够配搭，就是一个团队。是谦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知道我们人只能做神给我们这一份工作，不能够代替任何从别的弟兄姊妹的工作。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就有他神所托付他的任务，我们彼此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配合，不能是因为我很谦就把别人都全都抹了，那这样你就不会抹了。你不仅神面前谦卑，同时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谦卑的，就你知道你的能力就是这个，神就把你定在这里。那我们说骄傲是人败坏的原因，而且败坏以后也是败坏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实际谦卑呢，应该是一个真正有人生命的人一个特色啊。我们经常有属灵的骄傲，实际属灵绝不在骄傲。所以我们说属灵骄傲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很属灵的恩赐，是他骄傲。实际骄傲是什么？骄傲是属世界的东西， 啊，约翰说的，耳目的情欲今世骄傲，这都不是出于神的。这是一个谦，一个和主有密切交通的人，他是谦卑的。为什么？不过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来于神，来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骄傲。同时当一个人和神很亲近的时候，一直闻到圣光照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时时刻刻看到自己不足、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配。大家记得以赛亚书，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什么？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的耶和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协助在嘴唇不洁的民族。一看见耶和华，他就在祸哉，他有祸要灭亡，马上就自己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开始我读这件读不懂，为什么看着自己一个嘴唇不洁，没有看着别的。后来你读雅各书就知道，言为心，我们嘴不洁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洁，所以嘴才不洁。嘴唇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露，当我们内心很洁净的时候，我们出来就是洁净东西。所以嘴最不容易治，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最不容易。所以他一光照以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老约翰最后写启示录，大家读启示录，当看见人的时候，约翰怎么样？一下子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为什么？你可以定为圣洁的神仁子，一公道自己就搞自己的不配。摩西也是这样，所以当神光照了他以后，没有一人能够骄傲。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恐怕他没有受到神光照，没受到圣灵的光，没有和主有亲近的关系。所以说一个基督当他生命长进的时候，他一定是越谦卑的。你看看摩西，摩西在皇宫里受了四十年，生活了四十年，受了最好的教育，可是血气方刚，最后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一下就把这埃及人就打死。你像这样一个人，神用他们不能，一定要到米甸去，经过四十年的磨练，放眼。我读江守道的这个解经，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四十年了，把摩西的一切都磨掉了。你不再有血气，那么大脾气，再那么大脾气，可能没有力量能活下去，全被他打死了。啊，他口才很好，谁讲话呀？四十年对羊讲吗？没有。是最后要用他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我是什么人？我能到法老面前去？我是笨嘴拙舌的人，怎么去给法老讲？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这个神才用他。可是当他觉得自己到了生命尽头了，神才用他。第十篇九十篇怎么讲？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那个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他说强壮到八十他已经该死了，他觉得自己都没有真没有办法了，什么都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神就是呼召他。当真的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才会把你升高。可最后你看，在这个灵记里边讲到摩西的哥哥亚伦和米利安要去啊，摩西争权的时候，说摩娶了一个古诗人的妻子，就是毁谤他的时候。第三节怎么说？摩西为人谦和，无人能比。那个时候他已经利用了谦卑。一个人能犯罪，耶和华要灭以色列人。摩西说：“如果你要以色列灭了，不论迦南，我宁可求主把我自己的生命求上抹掉。”他宁可让自己不进这个永生，要把神灵带进去。你看他那时候已经回到那个城，这个时候神才用他。约翰原来叫雷子啊，脾气大得很啊，见别人不接他就是父啊，怎么为什么说不见天火的把他们都烧了啊，就这样大的脾气，说这些人简直都顽固不化的。但是到老年之后，你看他约翰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据说我看那些书老约翰最后到以弗所讲道的时候话都说不清楚了，老到那个程度，最后就是进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这句话，爱爱爱就讲神了。为什么？神完全把他改变。你看保罗写了几封书信，他是越把自己越得看得越低了。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文， 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五章九节，这个是神大概在耶夫所大概是主后五十五年写的。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写的，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是使徒中最小的。然后紧接着他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写的，以弗所书大概陈述时间就是在主后六十一年到六十二年，就是在比哥林多前书要晚几年了。就他写什么，我远比众圣徒中的最小还小，然而他还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那么这指的圣徒呢，就是指的一般的基督徒啊，得救重生的人。他是说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我最小的一个，你看原来是使徒中小的一个，现在变几年以后变为是基督徒中最重要的，还不到，还不够。你看紧接着他在提摩前书就最后的监狱时间，马上就要去世的时候，他说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鬼。他都没有列在书当中了，他说我在罪人中我就是一个罪魁祸首，因为他原来逼迫我提的教会。使保罗进入的名令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方，但是越是他的灵命的成长越加的谦卑，因为只有当这样谦卑的时候才能把他能够把他举高。所以弟兄姊妹，为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就谈到我们一定要谦卑，谦卑乃是我们衡量我们一个人灵命长进一个很重要的尺。有人说一个人谦卑的态度和他的灵命是成正比的，你灵命成熟一分，你的敬卑就多一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地方很有恩赐，但你觉得他的服侍了那么多的血气，道理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很多人的骄傲的东西在里面。我今天不是凭任何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一样，时常引以为戒，就是我们都是始终定在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的身上，时常思考他的怜悯，他的宽恕，让我们以他这种爱来顺服这位神，以他这种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变化让别人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一看见我们就有一种吸引的力量能把他吸引到这边来，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福音，能够得到神救。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哦，谢谢你主，你是万物的主，你是宇宙的源头，你身边的伟大，我们是敬仰不配，我们是人算什么，你听我念过主，但是我们每一个敬仰渺小的人在你的眼里又是那个重，我是用你重价所卖的。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时时刻刻的仰望你，时时刻刻能够跟随你。主，让我们真是一颗顺服的心，能够永远的爱你，能够跟随你，能够行公义好义，用我们的一言一行，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真道。感谢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